有那个钢琴来敬拜你。哇，我们今天晚上和弟兄姐妹、众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来学习罗马书从13章到16章的学习，我们也交在恩主你手中。主啊，我们向你承认，主啊，我们都是懦弱，没有智慧。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分享的都不完全。主，但我们也请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主啊，因为你是完全的主，主啊，唯有你能回答我们心里面所有的疑惑和问题，主啊，也只有唯有你能够启发你的话语，能够启示的王啊，主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求你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学习，主也求你祝福这短短的时间，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门。
弟兄姐妹们好今天晚上我们学习的是罗马书的最后一段就是13章到16章前面一段前面呢从12章前面，然后徐永明和野明都跟我们交通到罗马书的。从因信称义怎样到进到因信成圣，就是从第5章到第8章这样子。然后从第9章、10章、11章呢，乃是讲到神救恩的计划怎样的，就是讲到说怎样那些因为在犹太的基督徒当中有的人因为心里顽梗不信神，然后从怎样的把他们是怎样的被剪下来，然后把这个野橄榄枝接在他的果树上。然后12章是讲到了说，是讲到说怎样的，从12章其实应该是说从12章到15章，这样是讲到的一个基督徒怎样的从因信称义，然后呢称义以后呢怎样的来过这个基督徒该有的生活，除了我们正常的就是讲通俗一点，就是基督徒正常的该有的正常的生活。应该是从12章到15章，15章应该说是15章13节，这个是比较正确的来分，如果来分的话，应该是这样分。但是我们今天晚上主要讲到的13章，从13章后面是讲到了说，12章是讲到了说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该有的生活是其实是讲到教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的生活。那么13章呢？他就讲到的是基督徒跟在世上与政府，跟这些政府还有，就是在政府当中，就是与社会的这个生活，就是与众人的，就是13章，我就是13章也分成3段来讲，然后1到7节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基督徒该怎样的顺服这些掌权者。讲这些，我就分了的就是讲到了政权跟还有当官的，就是执行者，就是怎样的，就是那些做官的。然后呢，然后8到10节呢是讲到基督徒与众人原则，应该是说爱人的原则。其实我们看到第8节到第10节这里呢，就是讲到与外邦人的原则，就是爱人的原则。因为如果我们认真去看，就讲了很多的爱。然后呢，从11节到14节来是讲到基督徒该怎样的该怎样脱去暧昧的行为，做一个光明的基督徒光明过一个光明的生活。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1节到第7节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说，保罗在第一节，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就是每个人人当中，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这里其实第一节这里要告诉我们2件事情，就是说，就是前半节就是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必须都顺服在上有权柄的。然后下半节也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因为为什么要顺服呢？因为这些权柄都是出于神的，神也掌管的这些，所以所有掌权的都是神有权柄的，都是神也都掌管这些有权柄。 啊，所以他说如果抗拒，第三节说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这一节跟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就告诉了第二节告诉我们结果，然后第一节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顺服这些掌权的，因为所有的权利都是出于神的。啊，所以然后第三节其实就所以是当我们在学习这个十三章前啊一到七节的时候，啊，那一天啊，我就是啊群里面确实是炸了锅了啊，因为我所以就我看了可能有微信讨论里接近100条的这个讨论，非常的热烈啊，所以这有的人会觉得说啊，那些当官的那些。啊，当官好像就是逼迫基督徒该怎么办？有的人甚至提到像阿富汗的那样政府，我们是不是也要去顺服？啊，其实我想这个都是一些个例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所有的村民，即使是像阿富汗那样的政权，啊，即使他将来当权了，我也相信也是神的，也是神所默许的，啊，也是可能也有神他自己的美意在那里工作。啊，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说第三节其实也告诉了我们，也告诉我们他的答案，就是做官的人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啊，所以说这个应该从这里解释来看，应该是他是从的啊，应该是从主观的意思，而不是说去挑一些比较个例的案子这样子来看这件事情。啊，我个人来就觉得，就好像我们等会会14章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食物的问题。啊，其实所以食物的问题，大概啊，那个是等会我们交通到14章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再来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所以在这里，所以就是啊，告诉我们就是说要啊，因为做官的是人，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啊，所以他就说你，因为他是神的愿人，是与你们有益的，啊，是深恩的，刑罚那作恶，啊，所以在这里我们都看到说，他说神，他都是神的愿人，所以后面就是说，所以，在他们，所以第七节说，所以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当恭敬的啊，恭敬他。为什么这样的？因为第六节他说：“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所以我们，因为他是神的愿人啊，是神啊，是神啊，让派他们来掌管这个世界，来维持这个世界，用着他来维持这个世界的这个秩序，让人有一个，让这个社会呢有一个啊平安稳定的这个事。”啊，平安稳定的这个秩序，所以我们当纳粮的就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纳税。啊，其实这里有一个背景啊，其实使徒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呢，因为当时的在罗马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呢，他们是没有去向后面这些第六节、20节后面这些。啊，纳粮不愿意，有的人他不愿意去纳粮，也有的人不愿意去上税，啊，因为在这其实，在十三章一到七节这里呢，就是啊，其实有两种的，有的人有两种的解，啊，这种说法，啊，一个人说我是属神的国民，啊，所以呢，我不需要在这个属世的这个世俗事情上呢，不需要去遵守这些律法，啊，其实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就特意的，就是讲到，就是告诉罗马的信徒，就是说啊，因为这些世上的权柄都是神所立的，所以基督徒也当，其实，在属世的时候，那个基督徒也是属世的公民，应该要去啊去执行、去遵守这些属世的这些律法，啊，所以在这个是一到七节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啊，基本上是这个这啊是这个这些的啊意思啊。然后就是八到十节呢， 其实他就讲到的是说啊、就接下来就讲到了说，其实这里八到十节关键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基督徒要有就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要有爱啊。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啊。所以凡事告诉我们，不管什么事情啊，都不可以亏欠人，让人受亏损。啊，这个是当我们自己在啊想着这是应该就是说基督徒应该能应该该有的一些品质啊，应该基督徒应该该有的一些这些啊跟世俗世人应该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他说唯有彼此相爱，这是其实当我在想这是我把它定做了就八到十节我定做与众人的原则，但是我自己在思考了这件啊八到第八节啊第二句话的时候呢，他说唯有彼此相爱，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说把它有的人把它把这一段定为是与就是与福音朋友就是与社会人相处的这个生活原则，那如果说我们跟社会的人我们啊怎样的会有彼此呢？彼此因为是说到互相的意思，说到互相相爱的意思，但是所以我自己会个人把它看为是说跟就是说在信徒之间啊，就是跟基督就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相处的时候，唯有这个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啊。就是说第八节我就是我们乃是如果把它思想成是跟我们啊弟兄姐妹相处的生活的原则的话，会更比较容易啊理解这第八节啊。就是说为了我们根据就是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就是跟说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呢相处的时候要时刻保持着要爱我们啊，要爱众人，要爱弟兄姐妹，这样有爱的心。然后呢他就说因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啊。然后从第九节后面啊，从第九节跟第十节呢，那是应该是把它理解成跟社会跟众人的跟社会跟社会相处的社会人，就是不是信徒的不是基督徒相处的这个生活的原则啊。像呢就是不可有害人的心，正如保罗他啊用了十诫里面的后面四诫来解说，就是都是说到不可以有害人，就是我们不可以跟社会人一起相处的时候啊，不可以有这个爱人的心啊。所以不有别，他说不有别的都在爱人的心。在这里我们啊有看到啊有看到就是说啊，神都是说到爱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不管是从第八节还是第十节后面，就是都是说到爱就爱爱啊，都是爱人就完全的律法啊。所以我在这里在那里啊，在啊马太福音那边有说到哈，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唯有爱才能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在约翰一书那边也说到说，也说到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啊。所以这个就是啊八到十节的一个大概的内容。然后我们再看那个十一节到十四节，十一节到十四节就讲到的是就是我们要就是主带我们要什么出黑暗要入光明啊，就是讲到要出黑暗入光明的这件事情。所以十一节说保罗说再者现在就是该趁早顺行的时候啊。这是然后呢，所以他说因为我们得救的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啊。所以在这里这一句话里面呢其实有分成有两种解答啊。他说因为我们得救的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那么我们就因为这个有了一种是解答是说从救恩的计划这方面来解答，另外一种的解答是说从时间上面来解答从救恩呢，从救恩方面来解答这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得救乃是说到主啊，主因为主啊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呢，使你复活，现在升到天，已经啊升到天上。那么他再来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得救了。这个得救乃是说到主 最后来的那就最主来的那时刻，这个是从救恩的步骤啊，这个来解答这一句话的。然后另外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解答呢，是说到啊，就是时间一方，从时间那一方面来解答，就是说我们啊，从受洗相信，从受洗相信主以后，那么时间呢，是现在的时间啊，从现在的时间是比那出信的时间的时候更接近，更接近就是更接近主来的，就是更接近的。啊，就是现今比出信的时候，这是这一块从时间上面来解答。但是不管从这个，不管是从救恩的步骤，还是说从时间上面的，啊，从时间上面来解释这十一节的话，啊，我个人会觉得说倒不是重点，因为重点呢是说这是一个提醒的话呢，是在后十二节后面，啊，就是说到。我们要呢，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就是说，我们啊，出黑暗要入到光明里，啊，出黑暗要入光明，就是要脱去啊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是在白昼。就是那个黑夜已深呢，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指现今的，就是指那个现今邪恶的时代。然后白昼将近呢，指的是基督啊，就是基督就要快来了啊，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如果说从时间上面来解答呢，也可以理解，因为当我自己在今天下午在想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觉得说，现今就是说从时间上面来解释呢，如果是从时间上面来解释，应该说是我们现在比出信时的时候更近了，那就是说即使。因为如果再思想远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不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活在现今这个时间段里面，都应该是说我们最后的时间，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活到什么样的年龄啊，所以说应该是说现今都是最后的时间，还是说要，但是主要的还是。保罗在这里所写的最关键还是后面的，就是十二节后面的，就是提醒我们，啊，要出黑，主救我们从黑暗里面出来，那我们呢就要进到光明里，啊，就是出黑暗入光明，啊，这个是，十三章大概的一个啊大概的一个内容，然后在十四章这里呢，十四章这里乃是，其实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发生在罗马教会里面，这些信徒因为食物的问题，啊，有不同的见解，引发信徒之间的一些矛盾，啊，不和，使教会不能够合一。所以保罗在这里就也发表他自己的见解，然后和看法啊，他就说保罗在这个教堂里他。啊，在信仰方面属于次要的一些事情上，信徒可以根据自己的信心和真理，啊，认识的程度可以自由的选择。那是这个是说到那个啊，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啊，他所以呢，然后这里呢，我也是啊，就要分把它十四章也是分成三段来学习，啊，就是第一段呢，就是说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呢，就是说到不可彼此论断。然后第二段呢，从七到十二节就是说到了个人向主负责，然后呢第三段就比较长，就是说从十三节，就是十四章的三节到十五章的十三节，啊，就我这个其实我是把在我预备的时候，我是把它规划成一段的，就是不可使人跌倒，其实讲到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在当时的罗马的教会呢，乃是有两拨人在这里啊，一拨是外邦的基督徒，一拨另外一群人是那个犹太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因为对食物的不同的理解，就是说外邦的基督徒会说凡物都是洁净的啊，只要祷告以后啊就可以吃，因为。那么另外一个，这他们因为是另外那个犹太的基督徒，他就讲来就说到啊，就讲到说 凡是拜过偶像的食物都是不可以吃的啊，都是不可以吃的，所以就引发了一些信徒之间引发了，就因为这个食物的问题啊，有引起了一些不同的问题。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第一到第六节啊，他第一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啊，所以这第一节就告诉使徒保罗就是告诉那些信百物都可以吃的啊，就是说你要接纳信接纳啊，接纳那些软弱的啊，然后呢接纳了就是第一节的前半段前两句就是你要接纳软弱的，那后面呢就是也告诉所有的呢，就是说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就是也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也是提醒我们啊，就是对我们对于不能肯定的肯定的事情啊，即使说到更高一点，就是对圣经里面啊有的经节，我们不能够有不同的就是跟弟兄姐妹们之间有不同的看法，然后有不同的理解的时候，不要去辩论，也不要去也不要去论断啊，也不要去论，也不要论，除非就是说除了。如果说在跟属灵真理跟圣经的真理没有相违背的情况之下呢，是不要去辩论。如果说是处于跟圣经的真理跟神的福音相违背的，类似我们说的就是传了不同的福音这种情况之下，那当然是我们要坚守我们的立场，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他然后第二节是说你们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这个就讲到的是说，就是讲到有的人他信百物都可以吃的，然后呢有的人呢就是说拜过偶像肉拜过偶像的就是像肉他是拜过偶像的是不能吃，只吃蔬菜。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如果把它更容易去理解呢，就是信百物都可吃的，就像十五章第一节说的是坚固，把它归纳成坚固的人是坚固的人，那个软弱的就是只吃蔬菜的就把它分成是犹太的基督徒就是一般就是分就把它们分成两个呢就更比较容易理解，一个是外邦的基督徒跟犹太的基督徒然后他就第三节讲到的是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保罗在这里就看到说，不管你吃的人也不可以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论断吃的人。所以在这里就我这里做笔记的时候会比较详细一点，他说轻看乃是说到心里面，乃是说到心里面的感，心里面的那种想法你会去轻视他，你会去看清他你会觉得说他好像是对那个就这个圣经的真理不够理解，觉得说这位是我们是新约的人，主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所有的事物，所以不可以再去那种好像心里面有这种律法，还去遵守这些律法的这些规条所以就是说这个吃那个不可去轻看这轻就轻看这些不敢吃的人软弱的人，然后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乃是说到这个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就是说他们因为遵守那个犹太的律法，就是说拜过偶像的物是污秽的，是不洁净的就是说你吃了就像利未记那边所说的，你吃的就被定罪那样，就会被。就被神定罪的那种想法，就是去论断他们。但是我保罗在后面的第三节后面说，因为就是不要去轻看他，也不要去论断他，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所以然后第四节呢，保罗就说你是属于去论断别人的仆人所以像保罗在这里，我个人会就觉得说他真的是比较重的那种那种语气去去好像类似去质问他们一样，就是说你是谁就是意思是你有什么权柄去论断别人呢？我们都是属于仆人，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仆人都是属于仆人主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 只有主在看着他，主也必定会对他负责到底啊。所以保罗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就不要，其实在我们在我们自己平时，在我们即使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啊，当然不是说食物的问题，也是有一些啊弟兄姐妹们在分享的时候呢，对圣经分享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啊，其实也之前也有发生过这些事情啊，就会去论断，觉得说他们好像没有得救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啊，所以在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他后面第五节就是说了，保罗他用熟栗子的那个比喻来比喻那个熟食物，他说无论是熟栗子或是性白物都可吃的，只要个人心里坚定啊。只要个人意志要坚定啊，因为不管是守律的是为主守的，吃的是为主吃的，都是因为感谢神啊。这里关键的是都是说到感谢神。所以我在那个为群里面，我有也后来就是有发的，写的有重新再发了一个我自己个人的看法。他说有人看正义比那里强，有人看命令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啊。这句话就好像就好比有的人看星期天是比较特别的例子。是属神的儿女回到教会一起敬拜主的日子，也有的人看每天都是敬拜主的日子，都是一样的。因为主都死，因为主是无死不在的。他们所以从第六节经文来看保罗的意思看保罗他自己的意见他个人的见解，他觉得说不管是守律的也好，或者说是吃的也好都是为主守的，都是为主吃的。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神都是因为感谢神。然后我们一看七到十二节乃至讲到个人要向主负责所以我们前面呢是说不管是吃的或者是守日子的都是为主守的，就是其实是说到我们个人的生活，不管我们接下来七节就讲到，即使是不管不要说是吃的，就是说了我们的生活都是为主而生，为主而活。那第七节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着，若死了是为主死就讲了吗？第二节讲到基督徒无论是死是活都不是为自己都是为主活为主死。然后10到12节讲到基督台前的审判在这一段的意思是保罗提醒每个人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受审判，个人的属灵生命是什么样子那时候就都知道，所以不要从口中去论断别人，心里轻判别人，个人的工程如何那时就都显露出来。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在哥林多前书那边就给我们有很好的解答将来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受审判。所以呢，即使所以在保罗在这个中间十到十二个在这里会提出这一段，如果我们去看还是提到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个作用前面讲到说不要去论断，不要去轻看别人，去轻看，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没有这个智慧去批判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这个将来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受到审判。那十到十二节保罗说，既然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台前审判，为什么我们要去轻看别人或者去论断别人呢？然后呢，13节也是接着12节讲到说，因为中间这一节来讲到基督台前的审判，讲到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13节就是说，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所以他就说我们以后我们有一天都要在主的台前受审判， 所以在今世的时候就不可以啊，就不可以再啊以此论断啊，也不可以的，也不可以给弟兄乱来绊脚别人之类。所以那个十四节这里呢，是讲到保罗个人的，还是讲到保罗他个人的，他个人的啊这种看法啊。他说：“我秉着主耶稣确实深信，凡物没有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啊，这是保罗他个人，他自己个人的这种，应该说是他个人的意见啊。他就说，他是这是乃是讲到他个人的意见。啊，他说凡物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所以保罗也是认同说凡物都是洁净的啊。所以在这里食物呢，所以我们上一次因为印在这这一句啊，这里印在这里呢，就凡物都是洁净，所以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讲到了说啊，提到了说有的啊里面提到说啊吃猪血的问题。啊，在群里面也有发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个人在也其实也一直在想，我相信凡物都是洁净的，所以徐总弟兄他也啊也做了这个回答。那我们自己这个这一件事情呢，也是说到一个啊，也是有争议性的，所以这个食物呢，我个人会觉得到底猪血啊是不是一种食物？啊，那啊，这个就在我心里面是有一种啊，是有一个问一个疑问啊，因为猪在当时的在以色列人心里面，猪血绝对不是食物的，在他们的理解里面，猪血绝对不是食物的啊，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说啊，凡物固然都是洁净的啊，凡物没啊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我觉得这个食物呢，应该是不包括猪血，但是这是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说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说，既然是有争议的，因为吃对我们没有益处啊，是啊，不吃对我们，如果我们不吃的话，对我们身体呢就不会有什么损害，但是如果吃呢，有可能将来就会被定罪。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我自己，如果有的大家在群里面也有的姐妹问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这是确实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啊。但是我个人是不吃的，我相信，因为就是说，因为这是有争议的，既然我们自己心里面不能够给一个不能够肯定，那就不要去做好啊，这是一个最安全的方法啊，因为你吃的没有益处。啊，不吃对身体不会有什么损害，但是吃了有可能就会被定罪，啊，所以这个只是我自己个人点一个回应啊。所以他说你若因食物，十五节呢，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因为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所以十五节这一点啊，就是他的食物是啊，保罗是对那个。啊，信白物都可吃的人，就信心坚固的人，对真理比那是比较清楚的人讲的。他说：“你不可因食物叫弟兄忧愁。”为什么说不可因？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呢？啊，所以我看了那个我听了那个靠说恩啊牧师，他在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比喻，就是比较好的解答。他就是说。他说的，他意思是说，如果说信心坚固的人跟信心软弱的人同桌吃饭，那么信心坚固的人呢，如果说把猪肉，就是带过食物的猪肉摆到桌子上，在他面前大有大摆的吃，那么这个信心软弱的人该怎么去选择，到底吃还是就同桌吃饭的时候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就会给这些信心软弱的人呢，心里面提到就是有这个忧愁这个思想，那到底吃还是不吃呢？这个就是提到，就是说到有爱忧愁的人，忧愁的啊，如果是吃的，他可能就是说，因为没有，最后二十三节就是说，不是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都是罪。他不吃啊，可能心里面可能会提到， 就会起到顾虑，说会被轻看啊，或者是怎么样，好像觉得不能够跟他们跟大家一起啊，就是一起融洽在一起，融入在一起。那如果吃呢，他又觉得说这个是饭，这个吃的可能是不洁净的食物，然后心里面就起了这个忧愁。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那个信心坚固的人啊，就是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因为基督已经替他死啊，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啊，就等啊是这样。然后十六节就说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啊，所以说就是你认识真理，你知道食物是好的，房屋都食物都可以吃的，这是善的，这是好的。但是呢，如果说你可能是有善意的去啊去跟他讲解这个真理，但是他有的人他又觉得啊，就是介绍不了，或者被人误会啊，会被人误会这样子。所以他说十七节，不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同的行呢啊。这是第十七节，就把它看成是一个啊一个总结，就是一个总结。然后说到，然后十七节、十八节告诉我们，神的国啊，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品德，因为吃喝只是供应肚腹的需要，在属灵正道上没有任何帮助啊。说明，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这样就能得神喜悦，被人称许。这个是十七节跟十八节。然后我们说到，所以呢，二十节。所以这个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所以上次我也在这里提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神的工程啊？其实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工程。所以我们是神的，都是，所以我其实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啊，我们都是神的工程，神就是在我们身上啊做他想要想。在能够做成他磨合成他儿子的样式啊，就是让我们所有的神的工程也是他的救恩计划，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啊，这是神的工程。然后我们啊来看呢二十节跟二十二节啊。他说不要因食物让人跌倒毁坏神的工程，房屋固然洁净，你有信心也知道白物都可吃，但要顾虑到软弱的人感受，不要因食物让人跌倒啊。吃虽然没有罪，但是因为吃让人跌倒就有罪了。所以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人不被神定罪啊，是有罪。二十三节啊，所以我们二十三节呢，我们可以把前面经文看成是对信白物都可吃的人说的啊。那这个就是二十节跟二十二节呢，是说是对那个坚固的人说的，然后二十三节呢是对信心软弱的人说的。好，所以说如果。因为食物有疑惑没有信心，然后看到别人吃，就像刚啊，就像我前面讲的，你也跟着吃，或是别人或然后呢，怕被人轻看没有信心，然后吃了以后呢，有罪疚感，在良心上感到不安，没有信心，那时候的吃就有罪了，因为不是出于啊，凡是这么说的，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的啊，所以然后。所以保罗在15章后面呢，就是啊，类似做了一个总结一样啊。去如果说我们去看这个14章到15章这中间呢，啊，我们去我个人如果从啊通俗的来讲啊，前面呢是保罗是讲到个人要安抚一下啊，就是说你不要吃，因为你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也不要去面馆吃的人，但是呢是这个各自安抚。然后呢在后面呢来是网络主要是讲到啊，基督徒应该在属灵应该有更高的属灵上面的看见 啊，怎样的在来帮助我们，来帮助那个信息网络的这些肢体。然后十五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这个是保罗最在这里，我们也保罗他也认同那个那些信百物高可吃的。他说我们坚固的人保罗他就跟他们是都说到我们是坚固人的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这里就保罗就提醒这个信百物都可思的，就是圣经在属于真理上面认识的更清楚的这里的提醒不单是说不单单只是针对这些在罗马的这个外邦基督，其实更给我现在我们也是有更多的提醒就是说提醒我们要去帮助去扶持去帮助去扶持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有就是当特别是比如说刚刚刚信主的出席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有的对圣经或者对神的话语或者说真理上福音的道理上面认识的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呢，像比如信主多年的要去然后呢要去帮助他们要去帮助他们然后要扶持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渐渐长进然后第三节他说要效法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原本那些辱骂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所以这对于我会我们参考的那个腓立比书的那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一到八节那里也讲到了，就是说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但他不与神同等为抢夺，他为了救我们就舍己将舍己来到世上来救我们这个是讲他是保罗就引用的这个就引用的这个。那四节他说四节呢是我们就把它看成是他是对犹太基督徒讲的他的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那么这个从前所写的圣经呢就是大概就是如果大概解读来是叫做旧约圣经那么这个就来解读成是旧约圣经就那个圣经都是教训只要从圣经中的教训得以效法基督的忍耐与受苦的样子然后坚守对基督的盼望，这是圣经写作的目的。就像提摩太后书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属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个人的善事然后第五节第六节呢讲到了同声一心一口荣耀神乃是说同声同声同心即信徒要合一，信徒要合一才能荣耀神所以在这里说但愿是能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所以这里呢就是说保罗的愿望，但是我个人看成我们把它看成是保罗的祷告祷告求神求能耐安慰的神帮助他们，叫他们能够彼此同心效法基督一样的顺服谦卑与主父同心这样子然后同心同声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这是第五节第七节，然后再看第七节，所以保罗就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他说一件是上次我在这一段里面我也提了一个也提了这个问题，然后妙慧姐妹跟国良弟兄都做了一些回答他就说的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这是保罗最终他写这个十四章里面他 他的心意，最主要的心意啊，就是啊彼此同心，跟彼此接纳啊，就是到时为后面的使荣耀归给神。所以在这里也是啊，也被让我们学习到说，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我们跟弟兄姐妹的之间的相处啊，这也其实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示，那是说到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同心啊，也要彼此接纳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人都是有缺陷的，都是不完美的。就像我自己啊，其实今天所以就像我自己一样啊，其实我的姐妹眼里也知道我自己身上的一大堆的毛病啊，所以呢、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说，没有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完美的人，只有效法基督啊，来效法基督一样的啊，来同心，然后来接纳对方。所以在这里更让我们都看到一个啊更高的一个原则，就是说都是要效法基督，即使是啊从十三章后面这里说到的顺服和十三章这里的接纳啊，他同样的都有一个主题，那就是要在十二章第一节那边一样，要把我们的身体献当作活祭献给神。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话啊，我相信都有一个这样的看见，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话，那么十三章跟十四章可能还有十五章，正如保罗所教导的这些真理啊，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执行出来啊，我个人会认为说不是一件难事。但如今我们会觉得会有这样的阻碍的时候，乃是说我们自己虽然说出了黑暗，出黑暗，但是还没有入光，因为我们的心还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没有办法。虽然说我们道理当中说我们要把这啊要做要全然的奉献，但是其实啊，我们仍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思意念仍然还是停留在这个啊属世的这些啊这些想法里面。所以在十二章的第二节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心意要更新而变化。但是保罗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但是我们真的是啊，倒是常常的去效法这个世界啊。所以十二章后面也在后面也是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这个众人以为美的人是说到这个世界的人，以为说啊这些美的事情啊，我们众人以为美的事情，但不一定都是对的。所以我们要留心的去思想以后啊，然后再去做，而不是说众人以为美的，就会说要看到别人做得好的，我们自己去努力，然后也要跟着去做，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呢，是说第二章十七节后面要众人以为美的事，乃是说了这些所事的人，众人以为觉得美，但是不一定倒是好的。所以我们自己要仔细留心去观察、去查验、去验证以后，然后才去做啊。这个是，所以这个是。所以后面这些所说的这些保罗所提的这个从十五章的第六跟第七节证明的，所以乃是说到更有一个更高的要有一个更高的属灵的看见啊，要把我们的目光清晰，就是要像十二章一样，如果是把我们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的话，那么我想去行出这些蒙神应允的这种生活啊，不是难事，关键是我们还没有办法啊，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这样的心态啊，这个是啊第六节跟第七节跟你所说的。然后从第八节后面，八节后面就是说的，我说基督是为神做了真理受啊，为神真理受了受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啊所应许列祖的话。那么这一节呢，保罗是对着外邦基督徒说的，就是外邦基督徒讲的，就是基督在世上33年半后面的3年半时间呢，也在 在服侍，执事就是服侍的这些犹太基督徒，所以就不可去轻看他们。然后呢，第九节呢，保罗是对啊犹太基督徒讲的啊，并在外邦人因他的怜悯与要使你经上所记啊，然后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所以保罗引用的在后面的这个从啊九节、十节、十一节、十二节，他是用到旧约的这个，就都是用到旧约的圣经来跟啊这个犹太基督徒说，说基督是犹太人的主啊，也是外邦人。所以从这，如果从这个事件，我们如果去把它排序的话，啊，也是就好像是能够啊贯通了整个的旧约的圣经，啊，就比如说第九，如果我们从一二三四来排的话，就是从摩西五经啊到历史书，再到诗篇，再到先知书，这等于是曹燕把整个旧约的圣经，啊，除了啊就整个的旧约圣经把它贯穿起来，啊，就是说从啊。就是这样，就从就是啊，预言外邦人将会啊，也是将来也会仰望神啊，称颂神啊，这个是九到十，然后九到十二节啊，八到十二节，然后十三节是讲到了啊，也是讲到保罗的那种保罗的祷告，我也是把它看成是保罗的祷告，当然这里是说了保罗他是。有的人解释是保罗的愿望，但是我个人会把它解释成保罗的祷告会好更好一些、啊、就是保罗祷告使人也盼望了神，因信将诸般的平安使那平安充满你们心、啊、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他们、啊、这个是14章第一节到15章13节这里。然后画面从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呢，就主要是讲到保罗的宣教的使命，啊，讲到保罗宣教使命。然后从22节到33节，讲到保罗的计划，计划访问罗马，是保罗啊访问罗马的计划，啊，然后保罗呢？第十节这里说，保罗说他相信他们是有良善知识和能接受彼此劝诫啊。然后第十节这里保罗乃是讲到鼓励的话，但是我个人会讲到就是说，因为他要引到十五节后面啊，就是说从这里如果十四节跟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啊，一起来看来理解可能就会更容易一些。然后十四节乃是说到保罗啊，乃是保罗的鼓励，但是我自己会看了搞不像，如果是写一封书信的话，啊，那是说到像一样引到十五节后面。十五节，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给我啊，给啊，就是十五节的前半句。但为什么保罗会说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啊，因为所以这个是，如果是从正常的理解的话，就也是不难理解啊。他说。因为保罗没有见过他们，啊，保罗，而且罗马的教会也不是保罗所建立，所以当一个人，就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要去，去劝勉，或者说去帮助人解决纠纷的时候，是需要胆量，啊，是需要一些胆量的去写，因为会怕啊引起可能说，因为。他们不认为你说的不好的话，可能那个引起的误会就会裂痕就会越来越大啊！所以这个呢是，所以十四节这里也可以看成是保罗的他鼓励啊，也可以说是看成是他的语言，就是到十五节后面啊，然后十六节就是说他特十五节后面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鼓励，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能越大啊。所以说，从十五节的后半句跟十六节连起来看啊，这样就比较容易。这个神的，就是保罗他做外邦人的啊，外邦人的啊使徒呢，是神给他的恩典啊。所以保罗他介绍他自己的，他介绍他自己的身份啊，他。然后呢，他们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就像旧约的祭司一样 啊，他说为什么把他比喻成祭司呢？我们知道祭司都是献礼物给神的，啊，是要把这些，那当祭司把这些祭物放在祭坛上献给神的时候，这些祭物呢都是啊无瑕疵，就是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就啊就比较就知道啊，他是说要把祭物都要用圣洁的祭物啊献在啊在祭坛上献给神。啊，因着圣名啊，分别为圣，成为圣洁啊，可能神的悦纳啊，这个是啊，又是那十六啊，就是十五节的后半句跟十六节连在一起看是啊。然后十七节到十九节呢，就是啊，我们看是保罗福音工作的见证啊，他说论到神的事，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里、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件事，我什么都不敢提。所以他保罗顺到啊，他说论到神的事，那其实就是十六节上面所说的啊，他做外邦人的做外邦人的啊使徒，就是神啊借他做啊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在这里上，保罗说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这个可夸呢？啊，保罗说不是夸他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多有本事，多有知识，而是夸他，那夸到了呢是说神借着他所成就的工作啊，就是把福音怎样的啊传给外邦人，还是夸到，那是啊夸他，所以在其他人里面说，他说我全部，他全部，他只夸基督，全部夸他自己，然后后面那个保罗说他啊神只啊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件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以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所以在这里保罗他就说除了基督借我那些什么主借他做的事情，我们啊可以看着有三方面啊。然后第一方面他就说在保罗方面呢。借我言语作为来指他的那个啊，他的使徒的工作，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引他们顺服归给主。然后第二方面呢，就讲到了神的方面，他是神用神迹的能力啊，印证保罗所做的工作。然后第三方面呢，讲到圣灵方面，就借着圣灵内住在那里面做提醒引导工作，使人顺服归向神。这个是，然后十九节是主要保罗介绍他，啊，就是他做过的福音的事工的一些就到过的地方，就是从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啊，这个所以这个他就是，然后二十九跟到二十一节呢是啊，就是保罗呢啊，就是总结到保罗立志做开方啊，做开方布道者，他说保罗说。啊，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呼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啊，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位啊开方布道者，啊，他是呢他的，所以他就如果他就他的志向来信主，如果我们看从啊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他呢就是要把福音啊去传到就是还没有被啊被还没有传过的地方。到那里去传福音，啊，所以他基督知道神要借着他做的工作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让外邦人能够听到福音，啊，接受福音。然后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这个是我们把到十五章的分析，最后一段就是保罗计划访问罗马，啊，所以保罗他就说，保罗就是为了切身想让到西班牙去，啊，去完成神要做他最后一段的工作。保罗他就，啊，他说啊，在这里是，所以为什么保罗他就我们说他是一个开方布道者，他说其实我们从。很多次我们从那个讲到的信息里面，其实我们也知道，因为在当时就是到了西班牙，就到了非西边 啊，因为在西方的这个西边再过去就是啊，就是海，在当时的人的思想里面，到了西方的就是已经到了地级了。所以保罗他遵守啊，主的吩咐啊，就是说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级。那么这个地级指的就是到西方的。所以保罗他就是说，他去西方的，他碰到他去西方的时候，能够经过罗马啊，到他们那里跟他们有。啊，有一些交通啊，然后有一些交通，但是二十五节他就说，啊，他现在呢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就是他去西班牙之前，他要先去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然后因为我们看，腓立比书啊，或者说哥林多前书，然后使徒行传那边都有记载保罗的这一段的历程，啊，就是说到啊那时候呢，他就说。因为他要从那马其顿跟亚该亚啊捐出的这些物资呢，要帮助啊在啊耶路撒冷那些啊比较穷乏的这些圣徒啊，所以他就是说这里啊，然后他说这里也说到说也二十七节叫做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民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啊，所以但上次我自己啊，我在群里啊，群里发了一次啊，是说啊，这个债呢，不是说啊，外邦人真的是欠犹太人什么啊物质上的什么债，而是指到属民上面的事。啊，神用犹太人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向这个人从犹太人出来，然后主耶稣也是从犹太人出来。但如果我们去看到罗马书的十一章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更容易比较理解了解这个意思。十一章在那里也说到，因为当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犹太人呢，他们是心里比较心里比较干预。所以神就像十一章里面的那个比喻一样啊，那个神把他们枝子从树上砍下来，把外邦人就野枝子啊接在本树上。那么这个野枝子就等于是啊，指的就是外邦的基督徒。所以在这里就像是现他们在啊，就是从属灵上面来讲的话呢，啊，就是我们是啊，在他们属灵上面就有这个啊，就好有。好处上有份，这样子。然后这样呢，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呢，他的保罗就是说，等他办，就是保罗他也是讲到他的计划，他行程的计划，他说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上古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路过你们那里把其他这个就啊，这个就是保罗他也是啊，也是啊，就是他的计划，就是说等这件事情办完以后，他就要去西班牙啊。其实这里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那边，就是保罗第四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去。然后在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呢，保罗祈求罗马信徒为他祷告啊，所以为他祷告。所以在这里祷告呢，就是大概有列了三方面的事项。第一方面就是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然后第二事项呢，为耶路撒冷所办的事项砍了越难，然后第三事项就是为他将来的行程。士兵祷告啊，这个是保罗就是祈求罗马信徒为他祷告的这三方面啊。然后第三十三节啊，就是保也是保就啊是保罗的祝福，就是用平安的神啊，常和你们平安同在。这个是那是罗马书十五章啊，大概的内容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十五章。十六章这里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这个是在这个新约里面是唯一一章看到有提了这么多的名字。然后如果我们 认真仔细去数的话呢，就是有记载有名字的，大概有27位这样子多，所以在这里呢，就看起来好像都是，都是比较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水文的意思。但是如果我自己然后也去去查了查经书以后呢，如果我们从王国贤弟兄的那个罗马书杂记里面呢，他这王国贤弟兄会把它分成两个主题来讲他说一到第二节还是说到会主，还是说到接待，然后呢三到十六节还是说到在主里交通所以王国贤弟兄他会说到接待，他就讲到了说就提醒我们我们是否愿意去接待在主去接待因为我们所不认识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说有一位从中国过来的因为某一门的推荐，是否我们会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热心的去接待他这个是王国贤弟兄他讲的。然后他说呢，然后三到十年前来是说到教徒，所以他就说到，他就提醒我们，王国贤弟兄他就提醒我们，就是说当我们是否我们平时在我们为我们自己教或者我们所认识的人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他就说这里的交通不是指的说要好像像我们这样面对面的交通，而是在主里面的交通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经文那些像林琴姐妹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经常会念到你的名字，或者各个事项的事工，然后个人的需要念上他们的名字为他们祷告，这个也是在主里面的交通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说因为服侍主的仆人在他自己的亲人朋友心目当中有什么好的使命跟见证使徒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么多的，从第三节到十六节提到这么多，他就说是我亲属的他是说到他的亲属跟他的朋友都是认识他的。所以这里呢，保罗提的就好比我们如果我们去写这样前面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这样的信的时候，写给我们所不认识的写给是否有这么多的人能够为我们做见证，说我们确实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有好行为的基督徒，在世人心目中是有好名声的一个基督徒这个是可以准。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这三方面来，就是从属灵的角度可以从三方面来看这些这十六节的经文。但是如果从圣经本身的这个经文来看，来去说到说这个经跟你的就是非彼姐妹就是有可能，但是因为这个就是从查经上面他们也就是说有可能这个罗马书就是他送去罗马的，就是他带着这个保罗写的这个书信送去罗马送去罗马，他就在这个女教会的一个女执事。所以然后呢从三节后面呢，就是从三节后面那是都是讲都是保罗都是提到了在罗马的罗马犹太基督徒，就是有保罗的亲属，也有保罗的朋友然后我们看到呢，然后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有家庭教会所以也看到我就是能够了解一些，大概了解一下当时的聚会的一个背景就是大概在这里呢有四个家庭教会然后我自己也做了一个笔记，然后就是说在第五节就是在百基拉和亚基拉家在第五节那里但是就问他们在他们家中的教会这个是一个家庭的教会。然后在第十节呢也提到的是虽然说他没有直接说到说他是在家里的教会但是 啊，从解经，从那个圣经啊，那个解经书上那里讲，也算是一个家庭教会，就第十节那里，我为养育多布家里的人，然后十四节这里说，那亚述提普等人的啊，这十四节啊，就是便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啊。啊，这个也那也分成啊，也可以归纳成一个家庭教会。然后第四五节这里也是说到，那么非罗啊，非罗罗谷啊，尼利亚和他姊妹从阿尼巴并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啊，所以我们可以有这四个啊家庭，家庭教会。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在这里呢，也提到了跟其他解经啊、其他的书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啊，提到很多姐妹的名字，啊，这里有很多的有蛮多的姐妹的名字，然后总共有九位姐妹的名字，啊，这里是提到姐妹，所以在这里啊。所以当然解经书那边也知道说这是啊，就是在神的家族啊，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啊，即使是现在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是在阿富汗啊、伊朗啊，这些女性的地位都是比较低的啊，就是都是男尊都是男尊女卑的这种社会现象。但是他这组解经那个解经，当然解经上面来是说到这个是说到在基督的家里啊，弟兄姐妹都是啊，不管是在服事上面啊，或者说什么事工啊，或者在啊什么样人群方面啊，都是平等的啊，这都是平等的。所以在这里，也提到了很多啊，就你看到我们仿佛在未来的名字的前面，他说到很多，比如说在基督里、基督耶稣里、在主里面。啊，多为主劳苦，为主多受劳苦啊，这些提到了很多这些啊，属于这些啊，也让我们这些啊，这些好像就是啊，体面的一个啊称呼一样，所以也让我们看到，也让我们能够了解到说这啊，这都是做到这些弟兄姐妹都是为主啊，怎样的多受劳苦，为主怎样的忠心摆上他自己。啊，所以在这里就是十六章，大概就是一到十六节，这个大概这个啊圣经啊意思。然后让我们来看那个十七节啊，到十七节这里啊，也让我们比较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说啊，要努力躲避他们，因为这样能不服侍我们，努力躲避。所以在今天这里呢，我也提了这个啊这个问题啊是。该怎么样的？那我们怎样的能够去啊，去分辨这个他呢？啊，所以这个确实是啊，我自己也没有一个啊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有的人可能啊，每个人都有心，就是个人的这种标准不一样。啊，其实，在我们啊当中之前也有发生过这件事情，啊，当然也有的人说是对的，啊，也有人是，当我们教会啊做了这些对这件事情做了处理以后，也有的人是持反对意见，啊，也有的人是持赞同意见，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要逐步帮助我们怎样的该去努力。啊，躲避这个他呢，怎么样的去分辨这个他？啊，所以，这个我没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所以反正啊，就求求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看见，能够去分辨啊，这个啊。然后十九节，这里就是因为就是十九节就是连着十八节啊，连着十八节。十八节说的就是说啊，我们要在上上要聪明，在二上要明拙啊。所以然后第二十节就讲到啊，就说到了祝，就保罗的祝啊，保罗的祝福。然后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呢，就是在当时也让我们知道，在 当时跟保罗在一起的时候呢，有八位同工啊，有八位同工跟保罗在一起，所以我个人就把它解释是啊，同工问啊，保罗的同工问啊，总共有八位，啊，然后25节到27节啊，就是最后就是啊，保罗啊是送最后的送葬啊，这最后的送葬时，然后。在这里保罗他说如果神能坚固你的心，在这里保罗提了三点，就是说到了就是他说如果神照我所传的福音，那么这个福音在手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所讲的耶稣基督然后如果这个就我们看到那个十三章那边第四节，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主他也必能让我们站住，他也必对我们负责到底然后第三点就讲到的奥秘就是那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这个奥秘呢，就是他后面就是第26节后面就已经对这个奥秘做了解答，反正就做了这个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助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人，使他们信服真道。这个奥秘就是26节后面就已经解答出来，所以我自己个人比较简单的跟你理解，就是神救恩的计划，借着基督耶稣使人与神和好，使万人得救。所以我想罗马书今天晚上我就交通到这里是，所以当我自己在准备在马上要交通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想了一句，就想了。两句话就是说就是写笔说容易说笔做容易，有的是说得出来但做不出来，有的时候就是嘴上能够分享但实际生活写不出来去写呢我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写也是比较容易，凭着自己心里的想法，但是讲呢就比较难一点，所以我就想了写笔说容易，说笔做容易。我们也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能够让他，所以能够在自己，其实我自己常常会想说不是说某一位传道人或者说某一位解经家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解释的完全即使当我们如果多看那些解经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也会了解到那些解经有的时候他们解释的也不是很完全。所以当教会准备就是计划这个在基督里长进的这样的学习我想长进的弟兄们呢，是都是考虑到说能够让我们自己个人跟神建立直接的关系让我们自己在神的话语上有自己的学习，我想神才是最完美的解答，才是最主要的这样然后今天晚上我就分享到这里请帮我们的分享。